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箴言29:18，所罗门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异象是从神来的启示，而不是从人来的愿景或期望。异象是出于神的恩典，带给人约束跟方向。没有神的话，人的心思就混乱松散。世人以远见行事，但神的百姓却是借着异象而活。主的话更新改变我们，使我们以善胜恶，以爱胜怨，以柔胜怒，以智胜愚。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愿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使我满心知道他的旨意。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信靠顺服。我们思想信靠顺服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约书亚记16，旧约圣经约书亚记16。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奉你名得胜利。
约书亚记第十六章，约瑟的子孙撵究所得之地，是从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起，以耶利哥东边的水为界，从耶利哥上去，通过山地的旷野到伯特利，又从伯特利到路斯，接连到亚吉人的境界至亚他律，又往西下到亚利提人的境界，到下伯和伦的境界，直到基色，通到海为止。约瑟的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就得了他们的地业。以法莲子孙的境界按着宗族所得的记在下面。他们地业的东界是亚他律、亚达到上伯和伦，往西通到北边的密米他，又向东绕到他那士罗，又接连到亚挪哈的东边，从亚挪哈下到亚他律，又到拿拉，达到耶利哥，通到约旦河为止。从他普亚往西到加拿河，直通到海为止。这就是以法莲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另外，在马拿西人地业中得了一些城邑和属城的村庄，这都是分给以法莲子孙的。他们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书亚记》第十六章。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节，《约书亚记》十六章第十节经文说道：他们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约书亚记》十六章第十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书亚记十六章第十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他们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约书亚记十六章第十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信靠顺服。一天，一位在邻里挣扎的基督徒来找他的牧师，说：我读了如何做门徒的书，上了神学函授课程，晚上还熬夜写读经小组的作业，可是我还是觉得困惑。您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做得胜的基督徒吗？牧师从书架上拿了一本诗集，翻开其中一页。那首圣诗的歌词是这样说的：信靠顺服，此外并无别路，若要得主里喜乐，唯有信靠顺服。有时基督徒的生活并不容易，但那总是很简单。我们凭信心而行，靠顺服而活。敬畏神，就是单纯的顺服他，照他的话去行，然后看着他赐福我们的生命。有时，在信靠跟顺服当中，我们会发现自己除了按照神所交代的去行之外，另一方面，也要尽自己的本分。有时，我们会遭遇困难，似乎无法解决，例如我们有个任性的孩子，除了要尽本分为他祷告，疼爱他，跟他好好沟通，也必须相信神会做他那部分，让孩子知错，导正他，改变他。每一次遇上困难，都是信靠神的良机，每一个状况都是顺服神的契机。总括而言，我们的属灵生命每一部分 都归入两个类别，信号、顺服。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要求翅膀。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
今天我们思想信靠顺服这个题目。约书亚记十六章和十七章显示了约瑟子孙，就是以法莲跟马拿西所分得的土地的完整记录。我们看见以法莲境内有很多山地。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就记载，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其实以利加拿不是以法莲支派的人，而是属于哥辖族的利未人。马拿西以法莲的疆界从靠近伊利哥的约旦河起，以伊利哥东边的水为界，从伊利哥上去通过山地的旷野到伯特利，又从伯特利到路斯，接连到亚基人的境界至亚他律。大卫时代他最亲密的谋士之一户筛就是亚基人。简单来说，约瑟子孙的地界在约旦河西，是从耶利哥到地中海，北临马拿西，南接便雅悯，西至地中海，横跨撒玛利亚山地的精华地段。圣经说，约瑟的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就得了他们的地业。以法莲是弟弟，马拿西是哥哥，神却刻意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因雅各的祝福，以法莲的地业比马拿西的更优越更富饶。但以法莲的地业虽然丰富，他们的属灵状况却很不理想，辜负了神的厚恩。神的原则是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顺服将带来更多祝福，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约书亚记十六章五到十节谈到以法莲的境界，十七章一到十三节就谈到马拿西的境界。约书亚记十八章第一节记载，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神很看重以法莲，让示罗成为约柜的安置地，让以色列人到这儿来守节，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三节记载，这人就是哥辖族的利未人以利加拿，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撒母耳记上三章二十一节又记载，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会幕设在示罗，耶和华在那里显现，这意味着以法莲有很大的属灵责任，他们应当成为众支派信仰的楷模。神高抬以法莲，以法莲人却没有照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他们没有完全信靠神，而在现实面前低头跟迦南人妥协，没有把他们赶出去。这提醒我们要小心因为神的赐福而骄傲，忽略了属灵责任。箴言三章五到六节，所罗门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以法莲支派按着宗族得了许多地业，另外在马拿西人的地业中还得了些城邑跟属城的村庄。圣经说这都是分给以法莲子孙的，神对他们这么好。结果约书亚记16章10节经文却记载，他们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以法莲人不像犹大支派，尤其不像迦勒那样把迦南人赶出去。诗记1章29节记载，以法莲人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申命记7章1到2节，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因为他们罪孽已经满了。没有赶出不是不能赶出，而是因为缺乏信心，因而没有采取军事行动。马可福音9章28到29节记载，耶稣进了屋子，门徒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神留下一些困难是要用祷告来完成的，但在这一点上，以法莲人让神失望。考古学家发现，基色是一座拥有强大防御工事的城市，其城墙厚达四米，并设有多层的城门跟塔楼，不是一座轻易能攻占的城。那以法莲人见这光景，他们应该祷告，但或许他们在精打细算以后，觉得与其损失兵力，不如留着迦南人，让他们做苦工来得划算，就擅自做主，选择妥协，跟基色的迦南人达成协议，与他们共存，而不是靠着神的恩典跟大能把他们赶出去。以法莲人让基色的迦南人留下来，可能是为了经济上的好处，让他们做苦工，这是短视尽力得不偿失的决定。他们错误的决定给魔鬼留了地步。诗记第2章1到3节记载，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的拨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诗记第2章11到15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你看，他们考量经济，忽略了宗教影响，不想付代价，只图安逸，不顾灵命，只顾生活的后果，就是困苦。以法莲族大人多， 并且强盛，但在得地为业的事情上却没有积极的作为，不像犹大支派。他们一来缺乏对神的信心，二来缺少胆量。他们只期待不劳而获的土地，遇到挑战他们信心的困难就退缩，选择不依靠神，而用人的办法，神就不喜悦他们。神吩咐他们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他们竟没有听从，竟然允许迦南人继续住在那儿，没有把他们赶出去。结果这些迦南地没有赶出去的居民就成为他们肋下的荆棘。他们所拜的巴利亚斯他路这些假神，以后就成了以色列人陷入最终的网罗。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支派，在神的心意中是要像野牛的脚，两只脚一左一右，用于抵触万邦直到地极的。照神的旨意，他们应该好好往外发展。结果呢，以法莲人到约书亚那里抱怨山地不够住，平地有敌人，抱怨他们地也太小，认为自己人多应该得到更多的土地。这不过是他们自己的想法，认为他们需要的土地比耶和华所分给他们的还要多。我们也常抱怨神给的不够多，而忽略了自己没有完全顺服，也没有为已经拥有的向神感恩，并且好好的规划分配。就像伊索寓言《龟兔赛跑》里的兔子，在乌龟面前有绝对的优势，却没有尽力，因为懈怠而输掉比赛。妨碍他们得地为业的，正是他们里面的胆怯跟惰性。神要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以法莲人却放弃了机会。从历史上看，以法莲人因为看重政治经济，轻忽宗教，只注重生活的现实面，在信仰上不认真，以后就跟犹大对立。这是南北分裂的主要原因。南国犹大有多位敬虔的好王，而北国以色列一个敬虔的王都没有，因为他们的心在世界。神的计划跟人的骄傲必然带来分裂。诗记八章一节记载，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召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想想以法莲人因为族大人多，盛气凌人，但在跟米甸人征战的事情上，需要他们出战的时候却心里惧怕，按兵不动。等到基甸打赢了胜仗，他们却怒气冲冲找基甸理论，你一个人打仗为什么不找我们一块去呢？基甸很有见识的选择不跟他们争吵，通过称赞以法莲人并给予他们似乎渴望得到的认可来安抚他们的骄傲，用几句好话解除了这场可能爆发的冲突。圣经说，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怒气就消了。以后约翰记载，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不是地点的问题，耶稣告诉他，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愿我们心始终忠于神，不重蹈以法莲人的覆辙，依靠势力才能却不靠神。诗人说，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也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神之中弃掉了约瑟的帐篷， 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神为我们预备了得胜的冠冕，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因为不信而被取消，而积极靠主打完那美好的仗。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我的力量，我的山寨。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磐石，我的盾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在得地为业的事上，我们应当感恩，忠心尽力靠着你的能力把残留的迦南人赶走。你要我们恐惧战惊，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帮助我明白，若是缺乏信心跟行动，会限制我们从你那里所领受的祝福。赐福我们今天所听见的，叫我们的心都能成为好土，领受所栽种的道种，存温柔忍耐的心，结实百倍。愿你带领我们在你的真道上长进，信靠顺服你，直到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55集，这里边有十篇精选的讲章，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每天学习跟灵修的材料。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